中共的历史是荒言和暴行交织的历史，它不但掩盖和歪曲事实，还和人灌输一套邪恶的善恶标准和扭曲的思维方式。一个恶性的文化不可能承载健康的社会和良性的制度，更不可能承载一个优秀的民族。避免党文化遗毒继续遗祸中国人，大纪元再次推出系列社论《解体党文化》。听众朋友你好，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，我是家辉，
我是子慧。在今日的节目入边，我哋继续同大家讲《解体党文化》之四，被改造思想后人们的表现。四，讲我冇做好，你自己要先做好。讲我冇做好，你自己要先做好，这个是人们反驳人哋批评的常用语，其实唔啱噶。生活中人人都可以对电影明星、足球运动员指手画脚一番，并唔要求自己一定要比对方更会演戏、更会踢球。
但是中共好喜欢用呢句话嚟为自己嘅恶行狡辩。当美国批评中共人权问题时，中共的回应就是美国的人权亦有问题，而且亦要出一本指责美国的人权报告，从而认为自己的人权问题就无所谓了。而中共出的美国人权报告，其内容都是来自美国媒体的公开报道和美国政府关注的案例。中共为什么要劳民伤财去多此一举呢？就是为了出一口气，非为改善美国人权，实际是希望美国人权丑闻越多越好，方便中共作文章，实为侵犯自己人民的人权罪行强词夺理。
中共为自己狡辩，那个是他坏到那个程度了。但是不少普通老百姓亦附和中共的说辞，甚至认为中共的回应理由是几咁为国争了光，那就糊涂了。且不管美国的人权怎样样，美国批评中共的人权客观上是帮助中国人民，因为在中共的人权迫害下，被害的咪就是中国人民自己吗？人地呼吁中共改善人权，不是中国人民自己受惠吗？遗憾的是，因为党文化的影响，认为批评中共就是批评全体中国人民，触及了被中共灌输的狭隘的爱国主义、民族主义、自尊心，结果盲目维护中共的面子。有人为中共找理由，说人家批评中共的后面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，是在用人权要挟中共。就算是这样，如果我们不买中共的托词，坚持要中共停止迫害自己的人民，这样中共改善自己的行为后，人家咪就没办法要挟了。这样既为中国人民带来实惠利益，又打击了别人不可告人的目的，一举两得，不是更明智吗？
所以正常的思维是，不理对方做得怎样，只要指出的是事实，就应该听取并改正。有人说正人要先正己，这个又是一种误解。这句话应该是批评者自我勉励的话，那个是批评者境界高，为了更有说服力，严格要求自己的表现，但是不能够作为被批评者抵触别人意见的理由。不是有句话叫做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吗？
在外国元首要同中共谈论人权问题的时候，有一个很典型的被认为是机智的回答，就是你没有资格跟我们讲中国人权，因为一百几年前你们严重侵犯过中国人民的人权。在讲起中共天不怕地不怕，破坏自然污染环境时，亦有个类似的讲法，就是西方强国咪又是转移污染工业，甚至将废料运到其他国家吗？而外之意是乜嘢呢？就是西方国家曾经侵犯中国人民的人权，为乜嘢共产党就唔可以侵犯中国人民的人权呢？西方国家能够污染中国，共产党为什么就不能够污染中国呢？
中国要同世界接轨，融入世界潮流，就需要听取国际社会的意见。 除了学习人家的先进技术，还要研究先进的制度，为了化解国际社会在人权、民主自由等方面的压力，中共总是用说我没有做好，你自己要先做好来无理取闹，误导民众，受害的是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。
五，对共产党要一分为二。共产党自知坏事做绝，所以希望人们能够对他一分为二。老百姓自己亦附和着话，难道共产党一啲好事都冇做？呢种观点听起嚟好似有道理，但系呢个要睇一分为二嘅场合同目的系乜嘢。一个杀人犯杀人偿命，按照法律嚟讲就已经可以同佢定性啦。如果响法庭上要求一分为二，想用细个嘅时候曾经帮助老大爷推过车、直过树之类嘅嚟到抵消杀人罪，咁系不可接受噶。
国家和政党来进行类比的话，可以看一下二战以前的德国。1933年希特勒成为德国的元首，他的经济政策使德国的经济连续多年以 100% 的速度增长，德国的失业率从 30% 降到 0%。 德国当时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，因为在一战以后德国是战败国，英法列强对德国是很歧视的，要收他的赔款。但是希特勒当了元首之后，德国成了欧洲的强国，特别是1936年成功地在柏林举办了奥运会，使到很多国家对他刮目相看。当时德国修建的高速公路都是可以起降战斗机的，很多地铁的挖掘都是希特勒时代完成的。而且希特勒当时说要让德国的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的轿车，这个就是德国大众车牌的来由。但是不理希特勒在经济上做了几大的努力，在军事上取得几大的成功，有人说他是军事家或者是经济学家，这些都不重要了，因为他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，造成了全球9000万人的伤亡，造成了4000亿美元的损失。同时他在集中营里面面对犹太人残酷的屠杀，有600万犹太人因为二战在集中营里面失去生命。这些事情就足以同希特勒同纳粹定性了。所以今天你如果要去德国的话，没人说我们要对希特勒同纳粹进行一分为二，而且包括现在拥有纳粹的标志或者对希特勒崇拜都是违法的。
我们再拿日本人打一个比喻，侵华日军在中国除了杀人，他还办了很多实业，特别是在东北三省，他开工厂、开矿业，一直到中共夺取政权之后，当时东北三省的老工业基地很多都是日本人留下的底子，包括当时东北三省作为全国铁路网最发达的地区都是日本人搞的。甚至南京大屠杀之后，日本在中国也搞了很多文化活动，比如说盂兰盆会，到南京秦淮河两岸看一看，那个亦是属于花柳繁华、温柔富贵的。大上海那里亦是朝朝饮宴、夜夜笙歌的地方。这样我们使不使感谢侵华日军对中国经济发展作出的贡献呢？亦要来个一分为二呢？我们好像没人这样想，因为日本人有南京大屠杀，有731部队，有三纲政策，而且这场侵华战争造成了中国2000万军民的伤亡，就这些事情本身就足以同侵略战争定性了。
所以回到共产党这里，在夺取政权之后，中共造成了中国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，其中4000万人是被屠杀的，4000万人是活活被饿死的。这个屠杀的数量超过纳粹德国法西斯的10几倍，超过日本人4倍。另外一方面，共产党又出卖了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，所以就这两件事情本身就足够同共产党定性了。
在另外一方面来讲， 共产党佢自己做事情，佢亦常常唔系一分为二，佢经常将事情做绝。比如佢响镇反嘅时候，为乜嘢唔对原来国民党嘅官兵一分为二呢？喺迫害刘少奇、打倒林彪、邓小平嘅时候，嗰个时候点解唔对佢哋一分为二呢？今日镇压法轮功嘅时候，点解一句好话都冇听讲？全部都是诋毁法轮功的话呢？所以从他的表现来讲，他所谓一分为二，实际上是为他维护统治所找的一个藉口，令大家对他有一定程度的认同而采取的一种策略。
如果真要一分为二的话，那么中共就应该面对过去，面对错误。中共讲的一分为二其实是一个障眼法，他先虚晃一枪，讲事情总是有好有坏，让人觉得好客观的样子，然后话锋一转，坏就不讲了，落脚点却是好的。所以中共是不给人们去彻底全面地反思中共的过去的，他做的坏事是不给人去讲的，要讲亦只能按他的调子和分寸来讲，这样讲的后果反而是同今天的中共贴金。德国总理勃朗特在华沙下跪忏悔对犹太人的罪行，而中共领导人却从来没有向全国人民忏悔。如果在德国的格言，现在是千万不要忘记，而在中国则是千万不要记住。但是忘记历史的社会能够自救吗？好了，听众朋友，由于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在下次的节目时间，我们会继续同大家播送解体党文化之四，被改造思想后人民的表现。
拜拜。